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星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啊！每一次我都是说这句话，为什么？因为真的是一种的恩典，我们不要把它看为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每一次能够在神面前敬拜，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的丰富的一个的恩典，以致我们才有生命驱使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旧约的箴言书箴言Proverb。今天是来看第二章的，我们从第六节我们把这一章读完到二十二节。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跟大家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思想过了，今天我们从第六节到二十二节 ，Proverbs chapter 2 from verse 6 to 22。箴言书是在教会的圣经旧约的部分504页。箴言书旧约圣经，我们从二章的六到二十二节找到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他给正直人传流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保守公平人的路，庇护虔诚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人也好。圣经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读过诗篇。诗篇呢是那些写诗的人把他们的跟神的生命的经历用诗歌这样的表达来去作为一种祷告，一种的祭献给神。那么在诗篇的里面呢，有很多的诗被称为是智慧之诗。那其中诗篇的第一篇就是一篇智慧的诗。那诗篇第一篇呢是一个很多人都读过，而且呢对于哪一篇的诗也是非常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篇的诗哈。诗篇的第一篇哈，让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哈。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什么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胚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智慧诗，诗人在这里呢是把两种的人生显露在人的面前，一种他称为恶人，一种称为义人。那这种恶人跟义人呢，他们就带出两种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结局。智慧诗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指着他所表达的来把人生的一个 真实的情况显露在人的面前，让读的人能够被提醒，能够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的选择，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那箴言的目的也是一样，箴言书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人生的真实的层面放在人的面前，让人因着看见箴言书里面所表达的，所提醒的，以致让人能够找到正确的人生的路。那这里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就是说，智慧并不是说一些聪明而已，智慧是选择正确的一些的道路。刚才我们所读的箴言书的二章里面，一开始第一节他说，我儿啊，你若领受我的言语，传记我的命令。然后接下来上个星期我们讲了哪一段，然后今天从第六节我们一起讲过去。这里讲到是好像这个写这个箴言的这一位的作者，一开始的时候是称呼这个我儿啊，是好像是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来告诉这些读箴言的人，就好像父亲对孩子一个的劝告，告诉他什么？两条的路，一条呢是前面所讲的离弃这个真理的时候，离弃这个与神的这个盟约的时候，就好像是走向阴间的，是一个死亡的一条的路。另外一条路是能够传流生命，是一个生命的一条的路。所以从古至今，圣经一直在把两条的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走神的路，得到生命的一条一条的路，一条是违背还是说撇弃神的路的，走向灭亡的一个的途径。圣经里面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哈，记载了亚当的儿子。开始的时候我们记载亚当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那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夏娃有没有生其他的孩子？有啊，生了很多，但是所有那些孩子都没有记载。开始的时候只有记载这两个，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两种的人生放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两种人生放在我们面前，两个的结局放在我们面前。虽然该隐把亚伯杀了，但是后来神说给那个亚当再有一个儿子撒的来代替这个亚伯，所以在亚当的历史被记载的儿子的故事里面，就是这两个的儿子，一个是跟随神，一个是违背神，还是说敌对神的两个的结果。那今天跟大家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定了一个的题目，善道正路。你说这里这个题目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圣经这段的经文里面来的哈。在这个第九节里面哈，他说你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和一切的善道。哈，这个是箴言书里面所提的。然后呢，在这一个的十二节里面哈，就说到哪些离开神的人那个作者就提醒他们哈，他们说你不要离弃正直的路。所以呢我就改了这个名字哈，善道正路。智慧是救人脱离这个罪恶，离弃正直的路的就会走向灭亡哈。所以呢我们要选择一条正直的路。那道路通常我们都是以一个同一个观念啊，一个的来去理解啊。我们讲到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起啊，就是一些的途径啊。但是究竟道跟路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其实呢在这里呢诗人特意的讲到道啊，也讲到路啊，所以呢我就 尝试啊，跟他分开哈、啊，不一定哈、啊，这个不一定是圣经的意思哈、啊，但是呢，我愿意把这一个的道跟路、啊、把它分开啊，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究竟善道正路指的是什么啊？道是什么？道可以说是指路吧，很简单一个的想法。我们讲到道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路啊，一个的途径。但是道同时呢？也是一种的思想的体系，啊，一种的思想的体系，比方说一个我们中国的道家是一种的思想的体系，儒家是一个思想的体系，啊，各样宗教是一种的体系。当我们说到哪一种的体系的时候，我们是讲到特别的哪一项的东西，是一种的观念，一种的思想的架构，啊，人的行为呢，常常是因为某一种的价值观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的行动，一些的结果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哈，最近这几年，在中国也好，在香港也好，可能在台湾也好哈，常常有一句话出现呢，就是说对孩子的教育哈，常常都提这句话啊，赢在什么？起跑线啊，以前好像没有这句话的啊，不晓得最近这几年好像突然间这句话都不知道在哪里冒了出来了哈，赢在起跑线，好像这句话呢都成为很多人在教养孩子啊，说对孩子的人生的安排的时候，这句话成为他们一种的价值观的一种的观念，这个观念让他们做一些的事情啊，我不去讨论它好还是坏。但是我们相信这个观念出来之后，很多人因为这个观念对孩子的安排就完全不再一样了。道是什么呢？道是一种的观念，让人产生不一样的行为的结果，一种的宗教的思想会使人产生一种不同的行为的结果。道也是一种的方法啊，那么中国的医学里面称为医道啊，医道啊，不是医学啊，医道啊。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可能他们的侧重点，他们所看的方向都不同，所以他们开药也不一样啊，没有一个完全说每一个中医都是一样的一个的药方啊。日本人很有意思啊。中国人呢，把五术哈、啊、功夫五术，都是这样的称呼。但是他们呢，把五术称为道，啊，所以他们有空手道、柔道，我们那个年代最喜欢看的李小龙哈、啊，他们把他所学习的五术哈、啊，化成一个的新的名字哈、啊，叫什么？知不知道？截拳道哈，那很有意思是什么？因为道是什么？道不是一种单单一种的招式，道是一种的观念哈。当李小龙他定名这个的拳术的时候，他不是单单讲他的招式是怎么样的厉害，他背后是要把一套他的对武术的观念放在他这些招式的里面，来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很有意思的是说，因为人的观念，人对一种的架构价值观的不同的想法，就带出不一样的行为的结果。路是什么？路我们很简单的，不用解释太多哈。有一个的一句的话，大家都懂的哈。条条大路去哪里？啊，通罗马哈。告诉我们什么啊？目标在哪里？这个路就是要我们通到那个目标的一个的途径啊。所以道跟路是什么？人因为有了一种的价值观，一种的思想，一种的理念，所以他才会走向那个的目标而去的啊。所以当我们说善道正路的时候，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当人生的里面有一个正确的美善的价值观的时候，才会使人走向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方向。圣经要讲的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把该隐跟亚伯放在我们面前，要把两个人生放在我们面前？因为告诉我们，他们所选择的人生的路，因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架构，以至到带他们走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结果。这个就是箴言书重点放在哪里，来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就要先要清楚知道，究竟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以致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才有个正确的人生的路，去到我们要走的目标里面去。否则的话，世界不断告诉我们一些很多的新的观念，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赢在起跑线啊，不管这个是对还是错，起码这个思想、这个观念出来的时候，就影响了很多人生活里面啊，一个家庭的生活的背景，句话啊，搞得乱了。什么是我们走的路？就要问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这里箴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箴言的目的是什么？箴言的目的是要教导人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寻得智慧。因为寻得智慧，智慧会带领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美善的路，以至到我们可以走在当中。那在箴言书的第一章啊第三节的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箴言的目的的时候，他就是说了箴言的目的是什么，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然后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啊，在第九节也是说了，前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来寻找这个的智慧呢？我们要领受，要传记，上个星期我们讲了，要侧耳听，专心求，扬心的求，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寻找智慧，好像寻找宝藏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世人智慧的和智识的都是从耶和华而出的啊。然后第九节他说，你就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箴言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走在能够有仁义、公平、正直那种的人生。这个是箴言还是说他的目的？那究竟什么是仁义、公平、正直？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仁义好像刚才主持的时候我们都提了哈，不同的翻译本哈都有公义还是仁义，也不同的一种表达。那么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还是说圣经里面哈，这个义就是 righteous， 就是义嘛，哈。我们圣经讲到义的时候，是讲什么的义？不是讲人的好的行为。义是什么？义是讲到人对神的要求，能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这一个的指标。人所做的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如果是的话，这个就是义人。所以义的是人对神的态度，人是带这个怎么样态度来对待神。那么人所做的是否合乎神的准则，能够达到的那个就是义。所以仁义指的是什么？人对神的态度的问题。公平呢？公平是什么？公平是人对他人、别的人的态度，人所做的是否合乎合理合情的一个的原则。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呢，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就是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观念在哪里来告诉我们。其中第七章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的提论哈，我读给大家听。在马太的第七章的里面，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公平。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说我们对人是怎么样对的，我们如何与人相处，我们所做的是否是合乎一个好的一个的关系的，我所做的是不是他也住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反应呢？广东话有一句话是这样哈，我先用广东话讲哈，泥水佬做门，怎么说？一个木匠造一个的门，要过的自己也过的人，你不能够按照我自己的身材，好像我这样的身材做一个门，我这个门刚刚是我能够过来的哈，我才不管你哈。那另外一个人呢，那么大的一个的身体了，这个门都过不去了。那这句话很有意思，你怎么样对别人呢？你所做的别人又调转来对你的时候，你能否接受得了呢？这个都是公平，你要对别人好像对你自己一样，是要公平的啊。所以如果说仁义是指这个仁义是指人对神的态度，我们要按照神的标准来去做那些事情。公平呢，就是我们要对人的态度，我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人。正直是什么？箴言书的16章的里面，对正直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哈。他在16章的17节里面，他说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啊。箴言书的16章17节什么意思？正直的人乃是对自己的要求。我独自生活独自的时候，我对我自己有什么的要求？我是否要求我自己是一个正直的，是一个行得正的一个的人？不是在人的面前，乃是当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对自我自己的生命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在这仁义公平正直这三方面的时候，一是对神，一是对别人，一是对我自己这种的要求。圣经书告诉我们，智慧是使人明白仁义公平正直。怎么说呢？前面说告诉我们第五节，当我们寻找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敬畏耶和华认识神的人，才会带着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惧怕的心，按照神的要求过神的生活。智慧是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如何对神产生那个敬畏，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仁义的一种生活，一个义的生活。因为什么？唯有一个敬畏神的人才会想到，才会追求神要过的一种的生活。接下来这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明白了神之后明白怎么样与人相处，人就能够懂得怎么样与人相处。人懂得与人相处，因为他对自己有一个生命品德的一种生命的要求，远离恶事啊。我记得上几次我讲这个箴言书的时候，我提到一样事情啊，中国人很高举这个君子啊，我也提到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啊。什么是围墙？谁定义危险不危险啊？原来一个真正认识的神的人，才会发现，才会晓得危险的潜在在哪里。箴言书一直来提醒我儿啊，我儿啊，我儿啊，这个父亲提醒孩子，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小心什么？小心不要让自己落在一个危险、一个恶的道路上。这个就是这个箴言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目标目的在当中。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创造的宇宙万物的一切的里面， 都有它的定律啊。所以当我们读到箴言书的第八章的时候，箴言怎么说呢，智慧啊，箴言书里面用智慧来表达神的创造啊。那么神在创造一切的里面都有它一定的定律，智慧就是告诉我们，使我们明白如何走在神这个定律的里面，无论是对神，无论是对人，无论是对我们自己，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当我们认识神，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怎么样活在这个的定律的里面，在当中必定人活得更丰盛，活得更幸福。这个就是箴言书还是说智慧文学的里面一个最终要表达的事情，让我们选择一个正确的人生的路。问题是为什么人都有智慧，世间的智慧都会分辨，都会看出好与坏，但是为什么人常常离开善道正路，而走随从这个世界，走恶人歪路呢？为什么？难道人看不到那个危险吗？为什么人不能够听从而跟随神所指定的一些的旨意呢？那我希望用耶稣基督他的人生里面一些的记载的故事，跟大家来探讨为什么。为什么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在我们信靠主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常常也是好像很容易的追随了世界的方向，而没有走在这个神的道路的里面去。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马可福音里面 Mark 啊，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跟一个很有钱的啊，在别的福音书称他为少年的财主啊，一个的故事啊，在马太的十章啊十七节开始啊，我就不读了啊，我把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少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求耶稣的一些的意见。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问耶稣：“我怎么样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告诉他。他说你要守这个律法，守这个诫命。他说我从小就守了。那耶稣说那很好。耶稣就告诉他，好，在马可里面没有说，但是呢在马太里面说，他对这个少年人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 perfect 的一个 man, 一个完全的人，你怎么做呢？你就把你现有的所有这些的财物变卖，所有的分给那些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因为这样做你就必要财宝在天上。这个故事后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少年的妇人，这个少年的官，还是少年的财主，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有多少人读过这个故事？很多人读过这个故事，是不是？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少年人很有意思。他对耶稣是带着一个很尊敬的一个的态度来到耶稣的面前，跟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文士，跟那些要咋把柄来控告耶稣的人完全不同。他是真的是谦卑来到耶稣的面前。这圣经描写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是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对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所以从这个表达里面让我们告诉他是对耶稣是一个产生一个很大的尊敬，跪在哪里称耶稣是夫子，夫子的意思就是老师，还加上良善，是美好的 perfect 的一个的老师。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带着一个真的很谦卑的心情，他要问一个他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问什么呢？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他知道永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谦卑来到这一个大家都称为很重要的老师的面前，然后来求问这个耶稣。但是结果耶稣给了他提议了，但是他没有听，却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没有法做到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个少年人为什么走。我在思考这个少年人的时候，我在想，他是个从小遵行神命令的人，他认识神，他是一个有钱但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从人的角度他是个很完美的人了，已经不错了。但是当耶稣说你把你地上的财宝卖掉，因为你这样做，你在天上就有财宝了，以后你来跟随我，这个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就走了，没办法，没办法能够做下去。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一个事情，因为他没有看见耶稣所看见的事情，他没有看见当他把地上的财宝给了穷人之后，他在天上神为他预备了更多的财宝，所以他没有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他实在不能够做耶稣吩咐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他的眼光，问题在他的看见，问题他所看见的是什么？手上这个财宝是真实的，天上的财宝我们说很抽象，看不见摸不到。耶稣说你把地上的财宝分给穷人，你就天上就有财宝了。但是他没办法能够看见这样一个的图画，他只能够看见眼前这个真实。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一直在表达这个的事情。好，刚才在主要学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的雅各跟以扫的故事啊，记得以扫跟以扫的故事吗？啊，有一天以扫去打猎了啊，最近是 hunting season， 很多人去上山打猎了哈，那个以扫去打猎了，回来的时候饿得要死了，他一进门，哇，闻到那个弟弟已经煮了很好味的食物。他就跟弟弟说，可不可以把你所煮的东西给我，让我可以吃，因为我太饿了。那个弟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雅各是一个很懂得做生意的一个的人啊。他说可以也没问题，我煮那么多都是为了等你来的。他说可以没问题，但是有个要求，还有个交易。你要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把一碗我煮的汤给你。那个以扫说没问题啊，我都饿得快要死了，什么名分你没所谓，你拿去，反正那个看不见摸不倒的东西你拿去没所谓。他要的是什么？我眼前我已经饿得要死了，我要拿的是一碗我能够让我满足我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当然我不是说雅各这个做法是对哈，我的意思是说，多少时候圣经一直在强调一样的重视，人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肉体，我们生命现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把物质的东西看的是比任何东西的重要。少年人所看到的是什么？我真的很多家产在我的手，天上的财宝太飘渺了，抓不住，我还是不要，忧忧愁愁的走了。箴言书里面一直提醒的是什么？儿子啊，你要小心，你不要受引诱。第一章我们看见长者，那个箴言的作者，那个父亲告诉这个儿子，你要小心。为什么？你不要受那些人的引诱，他们用什么引诱你？金钱来引诱你，你不要随着他们去。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箴言这个作者告诉这个的这个儿子哈，他说你不要受引诱，什么引诱？那个情欲的引诱。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肉体需要的东西，都是我们一时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很容易 get our attention 的，哪些东西太缥缈了，什么道德什么什么什么标准，那些根本没有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这个事情是能够满足我的，看不到问题的所在。这个就是箴言书里面要强调的，指着这些的教导提醒了人要小心。如果大家读这个 马可福音呢，你小心去读，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当马可记载这个财子少年财主的故事之后，他立刻就讲到有钱的人要进天国是很难啊，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啊，因为人有钱就会看见那个物质东西，看不到神啊，要放弃很难。但是圣经说，在神凡事都能啊，接下来啊，但是同一章的圣经里面，讲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发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这件事才是一个重点。什么事呢？耶稣讨论了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圣经记载，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耶利哥，在那里呢，有一个瞎眼的坐在那里来呼求耶稣来医治他。圣经讲的很简单，他称呼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知道这个就是弥赛亚，就是救赎主。救赎主来做什么？打开我的眼睛，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的时候，可能你会跳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有钱的少年人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永恒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属灵的眼睛被瞎了。耶稣来不单只是医治人肉体的需要，耶稣来的重点就是要打开人属灵的眼睛，让人看见什么？看见永恒。很多人说神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我怎么可以相信呢？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把神活现在人的眼前，他要让人透过世人要透过耶稣基督能够看见神的真实。当人看见耶稣的时候，才是真正看见神，看见了神，人才看见永恒，看见了神，才真正看见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因为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短暂的，都是不存留的。刚才所读的诗篇的第一篇，恶人，那些不敬畏神的人，拒绝神的人，他们像什么？像糠胚被风吹散。在表达什么？表达他们的存在的价值是很短暂的，没有真实的价值的。当来到永恒的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些根本不会存留的。要表达的是这个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只是要打开人的眼，要让人看见，看见永恒，看见神的全能，看见神自的伟大，以致人能够从他的身上能够找到一条的路通往神那里去。你知道我们教会啊，下星期大家会看见很多弟兄姐妹会穿一个的教会的一个的 T 恤啊，我们里面写着什么呢？啊 ，Get connected 啊，然后呢有一句的经文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哈、啊，越不执着我没有能够赴哪里去哈、啊，有中文有英文哈、啊、，Get connected 什么意思？啊，就好像电话那个哈、啊，以前的广告用的哈。很有意思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耶稣基督认识神，我们不能够跟神有这个接连，我们没有这个接连的话，我们看不见这个永恒，我们就不知道真正的道路在哪里。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我们人会选择走这条路，是因为我的道的观念，因为我对一些价值观的看法，以致影响我要走这一个的方向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一个新的道路，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面前。 当我们说与神接连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生命是什么，我们才认识真理，我们才找到真正的道路，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箴言的智慧就是要帮助我们透过神的话来明白认识神。这智慧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功能，在这里我们来看第二章啊，我们来看几处的表达哈。箴言在做什么啊？第七节，他给正直人传流真智慧，啊，给行为纯正的人做什么？盾牌，为的是什么？保守公平人的路，做什么？庇护敬虔人的道。然后第十一节，啊，谋略啊，谋略不是一些的衣服的一些计谋哈，啊，不是哈，啊，是我们的一些的的眼光哈，啊，一些的智慧哈，啊。他说，必误会你，哈，啊，必保守你啊，做什么？要救你脱离恶道。然后第十六节，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哈，啊，为什么？原来当我们人走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的时候，如果没有神自己的道，没有神自己的话的命令，我们很容易在走啊走啊走啊的时候我们就偏了。这里告诉我们，智慧神的话，神自己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带领。所以当耶稣基督离开人世间之前，他说，我走了，但是我们不撇下你们的孤儿，我要差遣谁来？我要差遣圣灵的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要进到你们心里面，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哦，原来当一个人有了神的话，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选择的时候，哇，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产生微小的声音来教导我们，解释正路，解释歪路，解释可以走，那是不可以走。智慧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保护者。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的过程里面，信徒们，你经历了多少这些的保护？是不是有时候你很想有一些事情你想做，但是在人家里面挑起一个声音出来，一句神的话出来，让你突然间停一停？有时候你是不敢做，为什么？因为那句话太清楚了。有时候你把那个意念按下去，你不管你做，你做起来的时候，心里面那句话还是不断出现在你的脑袋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里所说的，圣灵要成为你的保护，要引导你，要救你，要让你离开这个恶道，离开淫友。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神的话只不过是一些的理论，不要以为圣经只不过是教人一些抽象的一些的道理，不是的。是的，里面有抽象的东西我们一下子抓不住，但是圣经是神的话，智慧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的保护的力量。信徒之所以能够胜过罪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能力，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时时做提醒。当你在听到的时候，不要以为牧师都是在上台责备人，不是的，牧师从来不想责备人的。牧师是讲神的话，但是神的话本身就成为一种的责备。当你听上去的时候，本来那个牧师不是对你讲的，但是你感觉他就是对我讲了。为什么？因为他要你听，要提醒，要帮助你，要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善道正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明白真正的人生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我们的道，你就没有路可以走。如果你不认识神，你离弃了神，在世界上有太多的路会把你引到灭亡。但是如果我们谦卑在神面前， 真的寻求神的带领，我们可以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引。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智慧是让我们选择正确的人生的路，智慧是要让我们认识神，明白神，带着敬畏的心，以仁义、公平、正直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的道路，一个的方向，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缘故，我们所做的乃是讨你的喜悦，让我们所与人相处的都是公平的，让我们对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我们做个正直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生命，认识真理，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通往神你的国度里面去。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